查他莱夫人的情人第十九章第三十集。亲爱的克利夫，我恐怕你预料的事情发生了，我爱上了另外一个人，我希望你会提出离婚。现在我住在邓肯家里，我告诉你，我们在威尼斯曾经在一块儿，我替你抱憾，但是请你把事情平心静气地看待。你实在是不再要我了，而我呢，回勒格贝莱是一件难堪的事情，我是十分抱歉的，但是请原谅我，请你提出离婚，而找个比我更好的人。我绝不能回来和你同住了，这一切对你来说是非常抱歉的，但是如果你平心静气地面对此事，你便知道这并不是那么遗憾的事情。以你而言，你实在并不真正在乎的过我，请你宽恕我的离去。在克利夫的内心里，其实是不惊讶有这么一封信的来到。他的心中老早知道康妮是要离开他的，但是表面上他是绝对不会承认的，所以这封信给了他一个最强烈的打击。因为他对于康妮的信任的外层一向是平静的。我们大家不都一样吗？我们用意志的力量去强制着内在直觉的东西，不使它表露出来。一旦这种制止失效的时候，便造成了一种无端的恐惧，于是打击来到的时候便有十倍以上的难受了。克利夫像是一个患了歇斯底里症的孩子，面色如灰，失神地坐在床上，把波太太给吓着了。你怎么了，克利夫男爵？怎么了？没有回答。他成功的，他的病发作了。波太太慌忙地摸摸他的脸，摸摸把把他的脉。什么地方疼痛？告诉我什么地方不对了，请你告诉我吧。没有回答。那么要我打电话到雪菲尔德去叫林东医生，也请乐基医生马上赶来。波太太向门边走去的时候，她听见了克利夫沉重浑浊的声音说，不要。波太太停下来凝视着他，他的脸色蜡黄失神，像一个白痴的脸。你不要我去找个医生吗？是的，我不需要医生。他低低地发出了幽冥的声音说，但是克利夫男爵，你是病了，我可不敢负这个责任，我得叫医生来，否则会有人责备我的。停了一会儿之后，又是那种浑浊的声音说，我没有病，我的女人不会回来了。这声音仿佛像是石头在说话。不回来了？你是说夫人吗？波太太走进床边说，别相信这个话，你放心，夫人一定是会回来的。床上的石像依旧不动着，只是把一封信从被单中推了出来。 看吧。但是这封信我确信夫人 是不愿意我看见她写给你的信。克利夫男爵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请你告诉我是什么好了。看吧。好吧，克利夫男爵，就听你的。波太太把信看了之后，太太倒是令人惊讶。她说，她会很认真的答应要回来的。床上的那张脸孔粗野而失神的表情似乎加深了。波太太不安地望着他，知道自己要面对的是什么。男性的歇斯底里，这种讨厌的病，他从前在看护士病的时候已经经验过不少了。他有点讨厌克利夫男爵，无论哪个头脑清醒的男子都应该知道，他的女人爱上了别人，要离开他了。虽然波太太知道克利夫的心情，也绝对明白，只是不肯承认罢了。假如他承认了，做了某种准备，假如他承认了，而与他的女人尽力避免这种变故，那才算是大丈夫的行为。然而事实并不然，他明明知道，却又是欺瞒自己说事情并非如此。他明明觉得恶魔在扭着他的尾巴，却又装模作样说那是天使向他微笑。这种虚伪的态度引发了思想上错乱的危机，也就是歇斯底里。这是一种疯狂的形式。波太太心里有点怨恨地想到，所以有这件事情都是因为她太重视自己了。克利夫全副心神都在想他那不灭的自我，于是打击一来到的时候，他便像是在自己的绷带里绞结着的木乃伊。但是歇斯底里是危险的，而他是个看护，他有义务去帮助他，想把他的大丈夫气概与自尊鼓舞起来，那对于克利夫是有害而无益的，因为他的大丈夫气概已经死了，如果不是永远的，那至少也是暂时的。他只会像是一只虫一样的越卷越软，越挣扎越错乱。唯一可以做的事情便是解放了他的自怜心，好像丁尼生诗人笔下的贵妇一般，波太太必须痛哭一场，否则克利斯一定会一命呜呼的。于是波太太开始先哭了起来，他用手掩着脸孔，抽抽噎噎地哭着。我从来没有想到夫人竟然做得出来，我从来没有想到。他呜咽着说。他突然想起，他往日所有的忧苦、悲伤、眼泪是为他自己的不幸而流下。一开始了。他的眼泪是真切的，因为他有他自己要哭的事情。克利夫想着他是如何给康妮抛弃了，而波太太的愁苦感染了他，不禁泪水盈眶，而开始流下眼泪来。他是为自己哭的。波太太看见了他失神的脸上流着眼泪的时候，连忙用小手绢擦干他自己的两颊，向克利夫解释着：不要烦恼，克利夫男爵， 他真挚地说，不要烦恼，那对你有害的。克利夫忍下了呜咽，他的身体颤抖起来，脸上的泪流得更急了。他的手放在他的手背上，波太太自己的泪又流起来了。他重新颤抖着，好像痉挛似的，他的手绕着他的肩膀。好了，不要烦恼了，不要烦恼了。波太太一边流泪，一边悲伤地对他说。他把他引向着，引进着他。波太太的手背环绕着他宽大的肩膀。他的脸孔依靠在他的胸口上呜咽着，震动的他伟大的肩，同时他温柔地爱抚着他的头发说，好了，别伤心了。他把两背搂抱着他，克利夫的眼泪把他僵硬的围裙和浅蓝色的衣裳给弄湿了。他终于把自己完全的宣泄放松了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吻着他，把克利夫抱在自己的怀里摇着。波太太的心里说，克利夫男爵啊，做了作威作福的查泰莱，你终于到了这步田地。最后克利夫甚至像孩子似的入睡了。波太太觉得疲乏极了，回到她的房间里面去，又是笑又是哭。她也给她的歇斯底里感染了，多可笑又多可怕，这么一个下场多可耻，而且令人心烦不已。以后克利夫对于波太太变成小孩般的依赖，他有时握着她的手，把头依偎在她的胸怀里。当波太太轻轻地吻他的时候，他说，是的，吻我吧。当波太太用海绵洗涤他雄伟的身体时，他也一样说，吻我吧。波太太便随意在他身体任何地方半打趣地亲吻着。克利夫脸孔怪异失神，像个孩子似的错愕地躺在床上。他有时用孩子似的大眼睛凝视着波太太，沉溺在一种圣母的崇拜里。他完全沉溺了，他所有的丈夫气概都消失了，堕落地返回孩童的状态。他的手有时放在他的怀里抚摸他的乳房，在那里热烈地吻着。这是一种自以为孩子的人类的变态堕落。波太太觉得又喜又害羞，又爱又恨，可是她从不推却与斥责他。他们之间在肉体上更亲近了，这种堕落式的亲近使克利夫成为一个天真的孩子，惊异错愕的好像一种宗教的狂热。这是除非您再变成了小孩之堕落的天真真切的表现。而波太太呢，却是富有权力的伟大圣母，把这大孩子完全折服在他自己的意志与爱怜之下。奇怪的是，当这个变成大孩子的克利夫，几年来他就变成了孩子。到这世上来的时候，他竟然比以前锐利而且灵敏得多。这个堕落的大孩子现在是个真 现在，哦，对不起，这句翻译真的有点问题。如果关系到他利益的问题，他绝对是一个任性的，尖锐的像一枚针，坚固的像一块钢。当他与其他的男人在一起的时候，对于他个人目的的追求上，对于他煤矿业的发展上，他有一种几乎神秘的偏狭与刻薄。和运动自如的力量，仿佛他是他自己的忍受性，和他献身于伟大的圣母，给了他一种对于物质的敏锐观察，赋予他了一种超人的力量。他的单逆与私情和他的丈夫乞丐完全消失，似乎给他一种冷酷幻象，适用于事业的第二天性。在事业上，他的确是超人的。在这一点上，波太太是得意极了。他有时骄傲地对他自己说，他是多么得心应手，这都是我一手造成的。老实说，他和查泰莱男爵夫人相处的时候，是从来没有这么顺手过的。她不是那种能够推动男人的女人，她太为她自己着想了。同时，在波太太古怪女性的灵魂的某个角落里，她是轻蔑、憎恨着克利夫。在她看来，她是一个被扑倒了个野兽，只会蠕动的怪物。他一边极力地帮助他、鼓舞他，一边却在往日健全的女性的最深处、最远处，残酷无限地轻蔑他。他觉得最卑下的流氓都胜他一筹。克利夫对于康妮的态度是奇怪的，他坚持要再见他一面。他尤其坚持要他到勒格贝来，这点是他绝对的坚决的，因为康妮曾经忠实的答应过要回勒格贝来的。那有什么用呢？波太太说，难道你能说服他不让他走吗？不，他说过他要回来，他就要回来。波太太不再反驳了，他知道他自己在面对着什么。他写了封信给在伦敦的康妮。我不用告诉你，你的信对我影响如何。如果你肯为我用点心思，你也许可以想象得到，不过无疑的，你是不会费神替我想一想的。我的回答只有一句，在我什么之前，我一定要在勒格贝这个地方亲自见你一面。你曾经忠实的答应回勒格贝来，你得履行这个允诺。我非得在这里和往常一样亲自见你之后，我不能再相信什么或明白什么。不用说，这边没有人狐疑什么，所以你的归来是自然的。待我们详细谈过之后，如果你还不愿意改变心意，那么无疑的，我们是可以找个办法解决的。康妮把这封信给梅勒士看，他开始想报复了。梅勒士一边说，一边把信交还给康妮。康妮默默无言，他有点惊讶，为什么害怕起克利夫来？他害怕回到他那边去，他怕去，仿佛他是一个危险的恶人。 我怎么办呢？不理他。如果你不愿意的话。康妮回了克利夫的信，想推辞这个会面，但他的回信却是：如果你不回勒格贝，我便认为你还有朝一日要回来的。我便依这形势，我继续在这等你，哪怕会等上50年。康妮被吓呆了，这是一种无赖的威胁手段。他很明白，克利夫说到做到，他将不提出离婚。于是孩子便成为他的，除非他有方法证明不是。经过一番的苦思之后，他决定请希尔达陪他到勒格贝。他把这个决定通知克利夫。他回答道：我不欢迎你的姐姐，但是我也不会给她闭门羹。我可以确信你的背叛是她怂恿的，请你不要以为我将有一个笑脸去见她。他们到勒格贝，刚好克利夫出去了，波太太出来迎接他们。啊，夫人，这并不是我们期望的欣然归来啊。他说：是吗？原来这女人是知道了，不知其他的仆人知道多少，或者猜疑多少呢？康妮心中这样想。康妮进了大门，现在这屋子是她恨之入骨的地方了。这种宽大散漫的地方好像是一个险恶的东西在威胁着他。他现在不是他的女主人了，而是个受难者。我不能在这里多留。康妮恐惧地对希尔达低语着。康妮很难过地到了他的寝室去，重新占有这间房子，仿佛没有发生过什么事似的。在勒格贝这室内的每一分钟，他都觉得憎恶。直到他们下了晚餐的时候，才看到克利夫。他穿了晚礼服，打了一条黑领带。他的态度拘谨，显得一派绅士的样子。在席间，他是十足的文雅，说着一种文雅的话，可是一切都含着疯狂的意味。仆人们都知道了些什么？当女仆出去的时候，康妮问道：你的事情吗？一点也不知道。但是伯太太却知道了。正确的说，波太太并不是个仆人呢。那我是不介意的。咖啡喝过之后，当希尔达说要回房间里去时，情势紧张起来了。他走了之后，克利夫和康妮静静地坐着，双方都不愿意开口。康妮见他并不激动，心中倒是舒然。他竭尽力气使他保有这种高傲的神气。康妮只是静坐着，低着头望着自己的手。我想你可以把你的话收回了吧。克利夫终于开口了。我不可能。如果你不能，那谁能呢？我想没有人可以。克利夫冷酷狂怒地望着康妮。他是习惯了康妮的人。 Connie 可以说是他生命意志的一部分。他现在怎么胆敢对他失信，把他日常生活的组织给毁灭了？他怎么胆敢把他的人格给动摇了？是什么原因使你肯背叛这一切？爱情，还是平凡一点的好？你对邓肯·霍布斯的爱情，但是当你认识我的时候，你认为那是不值得的？你不是想使我相信你爱他甚至于一切吧？一个人总会改变的。也许你是反复无常的，可是你还是使我确信这种变化的重要。我简直不能相信你爱邓肯·霍布斯。为什么你一定要相信？你只要提出离婚，而不必相信我的感情。为什么我一定要提出离婚？因为我不愿意再生活在这儿了，而你也实在不需要我了。你错了，我不是变了。在我这方面看来，你既是我的妻子，我便要使你高贵端庄住在这里，一切感情的问题搁在一边。我告诉你，我这方面割开了不少。我觉得仅为你的反复无常，便把乐格贝这里的生活秩序给破坏，把这里的高尚生活给打碎，那对我是死一般的难受。没有办法，我一定得离开，我将会有个孩子了。是为了孩子的缘故你才要走的吗？康妮点了点头。为什么？难道邓肯·霍布斯会这样重视他的小生命？比你重视的多了。但是我告诉你，我需要我的妻子，我不觉得有什么理由要让他走的理由。要是他喜欢在我家里生个孩子，我不觉得有什么不方便，而且孩子是受欢迎的。只要是合理的尊重生活的秩序，你想告诉我邓肯·霍布斯对你的魔力较大吗？我不相信。但是你不明白，我一定要离开你，我一定要和我所爱的人生活。我不明白，我好不相信你的爱和你爱的人，我不相信这种胡言乱语。或许吧，但是我是确信的。我亲爱的太太，你没有愚蠢到去相信你对邓肯有爱情吧？相信我，即使在此时此刻，你还是比较爱我的。那么我为什么要去相信这种荒唐的故事呢？我真正爱的并不是邓肯。康妮仰望着，继续说道：我说是邓肯，为的是尽量不伤害你。不伤害我？是的，因为我真正爱的人会使你痛恨我的，因为他是梅勒士先生，我们过去的看守人。 假如克利夫可以的话，他已经从椅子里跳出来了。他的脸色变黄了，他凝视着康妮，眼睛大得像大难临头似的凸了出来。然后他倒在椅子里喘着气，两眼朝着天花板。最后他坐了起来。你说的是真话吗？你知道我说的是真话。那是什么时候开始的？春天的时候。那么在村舍里的人就是你？是的。克利夫依旧在他的椅子里向前弯着身，像一只深陷于绝境的野兽似的凝视着康妮。你这种人应该从大地上毁灭掉。为什么？康妮喃喃地说道。那个贱东西，那个鲁莽的下流胚子，那个卑鄙无耻的无赖，你在这的时候竟然和他发生了关系，和我的一个仆人发生了关系。天哪，天哪，女人的下贱究竟有没有止境啊？克利夫愤怒极了，这是康妮预料得到的。你竟然要这个无赖的孩子。是的，我有了。你确定吗？从什么时候起你敢确定？从六月起。克利夫气结了，他的样子又像是个孩子似的那么怪异而失神了。他诡异地望着康妮，没有回答。明显的，他不能承认梅勒氏的存在，或者是与他有任何关系。那是绝对不能宣泄的无力的愤恨。您有意嫁给他吗？而且接受他的污秽的名声吗？是的，那是我所希望的。克利夫又目瞪口呆了。这证明我一向对你的想法没有错，你是变态的，你是疯狂的，你是堕落的母狗。没有被你搞烂便要发愁，你注定要追逐污浊的东西。突然的，克利夫成了狂热的道德家了，他觉得自己的是善的化身，像梅勒氏、康妮这种人是贱与恶的化身，他好像是头上罩了圣灵之光的飘飘然了。那么，你还是跟我离婚，把我给丢弃了吧？
不，你要到他那里去，你尽管去，但是我不离婚。
为什么不？你要承认这孩子是你的合法继承人吗？
我才不管什么孩子。
但是如果他是个男孩子，那么他就将成为你合法的儿子，他将继承你的爵位和这勒格贝啊。
我不在乎这一切。
但是不管你管不管，我也会尽我的力量，不使这个孩子成为你合法的孩子。我宁愿他是个私生子，而且他属于我。假设他不能属于梅勒氏的，
你喜欢怎样做就怎样做。
但是你为什么不能和我离婚呢？你可以拿邓肯做个借口，
真正的名字是不必被提出来的，而且邓肯也同意了。
我绝对不会提出离婚。
但是为什么？这是我要求的。
因为我要照我的意志行事，而我的意志是不想离婚。
显然多谈也没用了。回到楼上，康妮把这个结果告诉希尔达。
我们最好明天就走吧，让他静静地清醒过来。
希尔达说。康妮把他私人的东西收拾到半夜，第二天早上，他把他的私人箱子叫人送到车站去，也没有告诉克利夫，他决定在午餐之前才去和他道别。他对波太太说，我要和你道别了，波太太，你知道是什么原因，但是我相信你不会对别人说的。
相信我吧，夫人，大家都很难受，真的。
我希望你和那位先生将来幸福。
那位先生，其实他就是梅勒士先生。
我爱他，克利夫男爵知道的，但是也不必对别人说。假如那天你以为，哪天你以为克利夫男爵愿意离婚的时候，请让我知道好不好？
我愿意能够好好的跟我所爱的人结婚。
那一定的，夫人，一切都信任我吧。我将敬重于克利夫男爵，我也将敬重于你，因为我很明白你们双方都是对的。
谢谢你，波太太，请你接受我的谢意吧。
于是康妮离开了勒格贝，和希尔达到苏格兰去了。梅勒士呢，他已经在农场找到了工作，到乡间去了。他的计划是，无论康妮是否能够离婚，他铁定是要离婚的。如果可能的话，他要在农场里工作六个月，以便和康妮或者自己的有一个自己的小农场。那么他的精力便有有用之处了，因为他得工作，甚至是劳苦的工作，他得谋自己的生活。虽然康妮有钱帮助他的开始，这样他们得等待，等到春天，等到孩子出世，等到初夏再来的时候。9月29日，梅勒士从吉兰治农场写信给康妮。经过了一番进行之后，我在这找到工作了。因为在军队里的时候认识了理查斯，他现在是公司里的工程师。这农场是属于巴拉斯密登煤矿公司的。他们在这里种植着牧草和燕麦，以供给煤坑工作的小马做食物。这并不是一个私人的农场，但是他们还有牛、猪和其他的一切。我的工资是每个星期30先令。农场的管理人罗莱尽量给我以种种不同的工作。这样我从复活节期间可以尽量的学习。白带的消息我毫无所知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在离婚案当中不出面，我更不知道他在那里玩什么鬼把戏。但是如果我静静的忍耐到3月，我想我便可以恢复自由了。而你呢，不要为了克利夫的事情而烦恼。 总有一天他要摆脱你的。如果他不纠缠你的话，那就已经太好了。农场的工作我倒还喜欢，这种工作虽然不是津津有味，但我也不求津津有味。我是习惯于马的人，挤乳牛虽然是女人做的事情，可是对于我有一种镇定的作用。当我挤牛奶的时候，我把头靠在他们的身上，我觉得很足以解闷。这里有六条希尔弗莱漂亮乳牛，我们刚刚把燕麦收割完了，虽然天下着雨，而且两手受了不少的伤，却给我了乐趣。我太喜欢这里的人，我和他们挺合得来。矿业很萧条了，这里是个煤矿区，和达瓦斯一样，但是地方倒是好一些。有时我们会到酒店里和工人们谈起天来，他们都怨声载道，却不愿意去改变什么。大家都说诺斯特达建的矿工的心都在适当的位置，但是在这种不需要他们的世界里，他们的心以及以外的其他生理的部分一定是在不适当的位置了。我喜欢他们，但是不太令人激励的，他们缺少老雄鸡斗争的精神。他们大谈国有主义，利益国有和工业国等工业国有等等，但是你不能把煤矿国有，而其他工业听其自然。他们说要给煤炭找些新的用途，这和克利夫男爵的想法一样，在局部的部分也许可以成功，但要全世界都成功却是有疑问的。不管把煤炭变成什么，总得有得销路才行。工人们都是很冷淡的，他们觉得什么都无药可救，这一点我是相信的。于是他们自己跟着无药可救了。其中有一些年轻人侃侃而谈，要一个苏维埃组织，但是他们自己却没有什么确信的。即在一个苏维埃之下，煤炭要卖的困难便在这了。既有了庞大的工业群众，而他们又非吃饱不可，所以把这该死的把戏就得继续演下去。女人们现在比男人们更絮絮不休，而且你们的看法更有把握。男人们是软弱的，他们觉得灾祸将至，于是他们苟且偷生，仿佛毫无办法。说来说去，却没有人知道怎么样才好。年轻的疯狂起来，因为他们整个生命就是在花钱。现在他们没有钱可花了，我们的文明和我们的教育便是这样，叫群众为了花钱而活，然后金钱便流出来了。你想对女人说和花钱是不同的事吗？那只是枉然的。假如他们所受的生活教育不是找钱花的教育，那么25先令对他们的生活就已经足够了。假如男人们都穿上了紧身红裤，我曾经说过， 那便不会那么想钱了。他们可以舞蹈、跳跃、狂歌、高势阔步，而且漂亮起来。那么腰包虽然很瘦，他们也可以满足。假如他们知道享受女人，而让女人也来享受他们，那就好了。他们应该学习怎样让自己赤裸、无畏和漂亮起来，怎样唱合唱歌和跳那旧日的合跳舞，怎样雕刻他们所坐的凳子，扮刺绣他们自己的标志。那时他们便不需要金钱了。这是解决工业问题的唯一方法，教导人民生活，而不是需要花钱。但是这是不可能的。我们今日都是一些智力有限的广大群众，他们应该生动活泼，崇拜伟大自然的牧神潘。只有他才是永久的群众之神，少数的人。如果他们喜欢的话，尽可另外有更高等崇拜，但是还是让群众永远是一些异端吧。然而矿工们却也不是没有信仰，他们是一群半死的可怜虫，他们对于他们的女人们毫无生气，对于生命毫无生气的年轻，一有机会便带一些女人坐摩托车或单车兜风跳舞，但是他们从头到脚都死了，而且那是需要花钱的。钱这东西，你有了的时候它便毒害你，你没有了的时候它便饿死你。这一切的一切使你厌烦，可是我不愿意多说自己的事，同时我也没有什么可说的。我不敢说多想你，因为那将使我觉得茫然而无头绪。现在我生命的目的是与你共建幸福的未来，其实我是害怕的，恐惧的。我觉得恶魔在空中，他试图把我们抓住，或者这不是恶魔，而是贪财鬼。这鬼不是别人，我只是想贪钱而生的群众的意志罢了。总之，我觉得一些粗大而贪婪的手在空中，想要扼住每一个想要试着逃离金钱束缚而生活着的人的咽喉，而把他的老命挤了出来。悲惨的日子就要来了，朋友们，悲惨的日子就要来了。如果事情继续下去，这些工作的大众的将来就只有死与毁灭。有时我觉得我的心肠都要化成水了，而你却等待着一个孩子。但是不要紧，世界过去所有悲惨的日子都不能把人的心给摧残，甚至不能摧残女子的爱情。所以我对你的欲望和你我之间的光明也不会被摧毁的。明年我们便要在一块儿了。虽然我害怕，但我相信我们终将必然会结合的。一个人得竭力的抗争之后，才能够相信某些事物。一个人对于将来的唯一保证，便是深信他自己有最好的东西和他的权利。那么，我相信我们之间的小火炬。现在，以我看来，这世界上唯一的东西就是这小火炬。我没有朋友，没有知己朋友， 只有你。现在那小火炬是我们生命中唯一的掌握。孩子呢，那是旁枝末节。我们之间那把熊熊的火焰，是我的圣灵降临。人们往日所说的圣灵降临是不太对的。我与上帝，这无论如何是有点傲慢的。但是你与我之间的熊熊小火，这是可以可视的东西了。那便是我所坚持的，而且要坚持到底。管他什么克利夫白带、煤矿公司、政府和追逐金钱的群众，这便是我此刻不愿意多想你的缘故。那只使我痛苦，而且没有用处。你的远离是使我难受的。但是如果开始烦闷起来，什么东西都要变质了。忍耐吧，不折不挠的忍耐着吧。不久，我的第40个冬天就要来了。我过去所有的冬天都是在无可奈何中过去。但是这个冬天，我要坚持我的圣灵降临的小火炬，而去尝一点和平的滋味。我将不让世人的大气把它给吹熄。我信仰一种微妙的神秘，这种神秘是不让人给催心花的，摧残心的花的。虽然你在苏格兰，而我在米德兰，虽然我不能拥你入在怀里，夹在两腿之间，但我的心里却有你在。我的灵魂温柔地在圣灵降临的小火炬当中和你一起翱翔着。这好像是在信教时的和平一样，我们在信教的时候便产生的那种火焰。即使是植物的花，也是由太大的相交而产生的。但是伟大的事物需要忍耐长久的时间而等待着。我现在爱贞洁了，因为那是产生出来的和平。我觉得可爱多了。我爱贞洁如雪花，这爱雪一样。我喜欢这种贞洁，它是我们信交的和平静止。它在我们中间好像一撮熊熊白火的雪花。当真正的春天来临的时候，我们的相聚日子到来，那时我们便可以在信交之中，在那小小的火光中光辉起来，鲜艳而且光辉起来。但不是现在，时候还没有到。现在是守住贞洁的时候。能守住贞洁是多么的美妙。那像是一条清凉的河水在我们的灵魂里面流着，它在我们之间流荡着。它像新鲜的水和雨水，怎么男人能够丑恶的调情泛爱？像弹簧，是一个多么可怜的人，在性交之后不能赢得和平。小火炬无力地燃烧着，而不能在那清凉的休止期，像在一条河边似的贞洁。好吧，说了不少的话，这些都是因为我不能触摸你的缘故。假如我能把你抱在怀抱里共枕眠的话，这斑斑的墨迹便不会显现在纸上了。我们可以一起守着贞洁，正如可以住在一起做爱一样。我们不得不分离一些时候，而我认为 这是最明智的选择。只要我们确认就好，这些都不要紧，不要苦恼我们自己。我们坚信那些小火炬，我们信任庇护这些火炬永不熄灭的无名上帝。我的心里不知道有多少的你，真的，可惜，就是你不全都在我这儿。不要怕克里夫，如果他守着静默，不必怕，他永远不能伤害你。等着吧，他终究会放弃你的，终究要摆脱你的。他终究要把你像个可恶的东西似的吐了出来。现在我越来越难下笔了。现在我们大部分都已经结合了，我们只要坚持着，准备不久的相聚。约翰·多马士和真向真奴夫人道晚安。约翰点头低垂着，但心中充满着希望。本书结束。书的最后就是梅勒氏的情书，其实是一个开放式的结局。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有点失望。在一起不在一起，离婚不离婚，爱情不爱情，占有不占有，大家可能会认为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？但我其实觉得它也没有那么的情色。因为最终他们还是，至少对梅勒氏而言，他是愿意守贞来等待着这六个月来和康妮相守，然后康妮也向克里夫表示了他的态度。所以这个开放式的结局好像也可以想象得到，但是却想象不到是有梅勒氏这样一个平常沉默寡言，然后前面老是被形容说着土话的人的一封信作为结尾。可能我还是希望大家用平常心来看这本书吧。好，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这个版本我们读完了，下一次我们还会读书吗？还是别的？我不知道，但是下次见。